请我们读创世纪。创世纪第46章，我们读第一节，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我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我们特别注意第二节，那里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这里神不止一次呼唤雅各，神是重复的说：雅各，雅各。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上一个礼拜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看圣经中一个非常要紧的题目，那就是恩召的指望，他恩召的指望，或者他呼召的指望。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圣灵呢就用他自己的话来为我们解开，所以我们就读的圣经7个地方。而这7个地方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神呼召人的时候，他呼唤人的时候，他称呼名字的时候，他不是一次用一个名字，他是用重复的称呼。那我们知道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是创世纪第22章，那里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雅各，雅各。第三次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说摩西，摩西。第四次是在撒母耳上，撒母耳，撒母耳。那么旧约里面一共是4次，新约里面呢我们找到另外3次。那第一次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主说马大，马大。第二次呢主说西门，西门。第三次呢是扫罗，扫罗。所以总共加起来呢刚好是7在圣经里面是完全的数，而这个7呢又等于4加3，4个呼召是在旧约，3个呼召在新约。那这里就神就借着这7个地方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呼召的指望。头4个给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要呼召我们进入什么。末了3个人要给我们看神呼召我们，要叫我们脱离什么。那因着这个是呼召的指望的缘故，所以不是照着历史的次序来说的。我们只要按照历史来说，亚伯拉罕是先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进入迦南。但是如果就历史来说，就说像门徒主呼召他的门徒一样，如果就是历史来说，我们很容易误会的，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撇弃了王，离开了父亲，离开了本地本族，我们很容易忽略原来这个恩召有一个指望，原来这个恩召有一个盼望，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结果，神呼召我们结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一个经历，神要带领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经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看给我们看见先头4个让我们看见神带我们所进入的，然后末了3个神带领我们看见神这个呼召乃是叫我们从一种光景里面呼召出来。所以呼召一面是进入，一面是离开，但是因着是呼召指望的缘故，所以圣灵先给我们看见进入，然后再我们给我们看见离开。如果我们看见了指望，神呼召的指望，弟兄姊妹，离开是容易的。你慢慢我们会觉得主的担子是轻身的，慢慢我们会觉得就是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像鸟的2个翅膀一样，并没有成为我们的重担。许多是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十字架，我们一直看见主要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而我们忘记了那个呼召的指望。因为这个缘故，十字架成为我们的重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觉得十字架是重担，那一定不是十字架。因为我们如果认识神
呼召的指望，我们要看见主何等的爱我们。他一得救以后，我们一得救一上路以后，主乃是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而那个呼召是继续不断的，那个呼召不是一次，那个呼召乃是多次。因着这个缘故，在我们人生追求主的路上，我们就经过许多很要紧的转捩点，经过许多很要紧的关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这七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还有撒母耳撒母耳，或者说马大马大，西门西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知道就是扫罗扫罗。而神圣神每次这样呼召或者呼唤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这些人很重要转捩点的时候，那些话的确给这些人带来很要紧属灵的转机。所以主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认识到底神呼召我们有什么指望，为什么主召我们。我们每次提到蒙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我们要全时间侍奉主了，不是，每个神的儿女都是蒙召的，每个神的儿女主都要呼召我们。有一次我们会听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感谢主，主就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关口，等到有一天主说雅各雅各，你看见说我们经过另外一个关口，等到有一天主呼唤我们说摩西摩西，好像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一面积极的又进入，另一面你看自然人在我们身上又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自然然的解脱，罪恶在我们身上自然然的摆脱，我们的自己渐渐的也从我们身上脱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呼召的指望，但愿我们能看见我们这一般人是蒙恩的人。在这么多人中间，圣经有多少的人物，但是神只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只说雅各雅各，世界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神有一天竟然他能那样主观，能那样亲切对我们个人说话，那我们很清楚，因着那个话，我们在我们追求在属灵的路程上就有了一个非常要紧的转机，或者说非常要紧的转捩点。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神呼召我们，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是亚伯拉罕一生非常大的转机，是不是？亚伯拉罕严格说来生以撒还不是高峰，那献以撒是高峰。那一次神要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过一个关，那用很浅的话来说，亚伯拉罕是过了个奉献的关。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了，不是过了一次奉献关就是说以前没有奉献以后没有奉献，不是那个意思说的，乃是在亚伯拉罕就是说在这个关口上，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见奉献看见那么清楚，因着过了这个关以后，这个奉献这个光在我们身上是清楚的，而且奉献这个路在我们身上也是清楚的。那这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亚伯拉罕神呼召他，那次的呼召是很要紧的，因为神呼召他要到摩利亚山把以撒献给神。等到他真的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然后呢，那是第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着你得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那不止这样，而且神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一次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以能成为万国的祝福，乃是因为他后裔的缘故。因为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乃指着基督来说的，万国能够得福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而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让神从我们身上经过，让神借着我们把基督带进来，我们没有贡献。一面来讲感谢主，我们得救以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蒙主的祝福，凡咒主凡祝福我们的就得祝福，凡咒主我们的就得咒主。弟兄姊妹，这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是蒙福的人。但是我们蒙福有一个目的，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人的祝福，要把祝福带给人。但是呢，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的，但是因着顺服主的缘故，我们就蒙主带领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生意上，那感谢主能够把基督带进来不是我们的贡献，乃是亚伯拉罕到了100岁的时候，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知道他就生了以撒了。 在生以撒这件事上没有贡献，因为以撒乃是祝福的重点，他是没有东西可以把祝福给人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东西可以给人，那是基督的缘故，而这个基督能神能借助他把基督带给人，那我们看见说也不是他自己的贡献。那不止这样，神更高的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能把以撒献给主。当他把以撒真的献给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神。那就是说，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给了神。严格说来，神不是要以撒，神乃是要亚伯拉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因着这个缘故，神说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现在亚伯拉罕眼睛开启了，你所以蒙祝福。那个献以撒的原因是什么呢？献以撒原因的结果，现在开始神要给他看见他生活的秘诀，他能够祝福人的秘诀，乃是因为只有基督能给人祝福的。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弟兄姊妹，这个光是个了不起的光。那么一直等到保罗的时候，就把那个光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到了保罗的时候，这个光就更清楚。那在这个功课上面，到底亚伯拉罕学了什么功课？神要带领亚伯拉罕进入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每次提到奉献，我们很重的感觉是重在牺牲，好像重在我损失了什么，现在我把自己给主了。但是弟兄姊妹，主带领我们，主如果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叫做奉献的话，我们知道说，因为神呼召我们，神要呼召我们来与他联合，让我们和他有完全的和谐。那特别在哪一点上来和他联合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个功课乃是叫亚伯拉罕蒙一个恩典，能在爱上面与主完全的联合。爱乃是把自己给出去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给的。但是当你读那段故事的时候，你不只看见亚伯拉罕，你不只看见以撒，你看见以撒是预表基督的，你看见我们亚伯拉罕是预表神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在他经过这个生活，神带领他，神带他经过一些过程的时候，神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渐渐的在他身上做到一个地步，在某一点上很像神。因为那圣经第一次提到爱，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爱，那圣经说你所爱的以撒，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爱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不只看一个老父亲爱儿子，我们也看见神何等的爱我们。他第一次爱他就爱我们，他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给我们。当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说那不只是我们的主，那乃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现在我们如果问神说，神啊，你还有什么给我的？神说没有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给了，因为神把他所有的都放在他儿子里面。那不只是主在十字架所做的，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成为一切的事物。原因在这里，除了主之外，主没有什么可给的。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给主的时候，他是一瓶，他不能再把什么给主了。同样的，当神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挂在十字架上，他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什么可以更给我们的，因为神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而这个就叫做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时候不堪的人，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主给我们一个机会，那个机会让我们摸着一点点什么叫做爱，而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叫我们与神有完全的联合。因着完全联合的缘故，有一种和谐的光景，因着和谐的光景的缘故，他怎样我们也怎样，他如何的爱我们也如何的爱，他如何的给我们也如何的给。所以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虽然是看见我们，但是在我们身上也看见主。就好像我们看读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我们读以撒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 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就能成为基督的彰显，这样我们就能在地上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人看见我们没有祝福的，乃是人看见基督，看见神的爱的时候，就能叫人看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奉献的意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奉献是把一点东西给主，不，奉献乃是一个机会，主日带我们进入一个经历，让我们在爱这件事上能和神有完全的联合。那是第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雅各，雅各。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很多啊，我们只能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很快的把这些圣经一个个看过，然后我们盼望圣灵呢给我们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也做扩充的工作。那我们来到雅各，雅各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也是雅各一生非常要紧的转捩点。我们如果读雅各的历史，我们都知道雅各是个怎样的。雅各是一个弯曲诡诈的，但是雅各也是个要神的人。雅各是为着要得着神的祝福，他用尽了所有的手段，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他不是一个像他哥哥一样无所谓的人，他是一个要蒙恩典的人，但是呢，他总是用他自己的办法来能够盼望能够得着神自己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在他身上的手是非常重的，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聪明，连属灵的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好好读这个人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人呢，当他到了一个要紧关口，当他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不需要祷告，因为他脑就像电脑一样，他知道利和害，他知道利和弊，他只要衡量衡量一个好处，衡量一下优点和缺点，他能够决定他前面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当我们像雅各一样性情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如果我们来跟随主的话，我们这个人是个不容易受引导的人。因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受引导，许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看法，我们所在天然里面的储蓄，能够告诉我们下面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所以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寻求主，让主引导我们，让主一步一步的跟随主，那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无论在个人身上，无论在团体身上，慢慢如果主光照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这个人像雅各的话，那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们是不认识什么叫做受引导的。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很不容易受引导的，而且因着他的智慧和他的聪明，曾经在他的道路上为他铺了许多非常好的路，那么因着从前那些习惯叫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那因着这些成功呢，就越不容易受引导，因为他在许多事情上他能够决定这一个，他也能决定那一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雅各到了创世纪第46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的十字架的手在他身上是非常重，神一直雕刻他，神一直在他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到了46章，现在神要带领雅各进入一个关，那个好像他从来没有经过。但是我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这个不是说雅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受引导，不是，乃是像雅各这样的人很难受引导，在受引导这个功课上，神要带领雅各过一个关才可以。而因着过这个关的缘故，我们看见在受引导这个功课上，现在雅各开始发亮了。像雅各这样的人，在他的路上，在他跟随主的路上，有一点能帮助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帮助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神对他说：“雅各，雅各。”那请我们记得，当神对雅各雅各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雅各的心理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那个心理状态啊，乃是害怕的状态。因为神说你不要怕，你不要害怕。那像雅各这样的是很不容易害怕的，所有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神经是非常硬的。那这样的人呢，他普通不大害怕，但这一次呢，他开始害怕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错的话，我们如果读圣经读清楚，我们这雅各啊，不是第一次害怕。 那雅各，所以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雅各呢实在说诡诈多端，这个坏事情做多了，所以呢你这个半夜敲门呢、啊、这个他也要心惊肉跳。那你还记不记得，等到雅各经过了在舅舅家里面经过了20年煎熬以后，后来终于回家了，有一天他听说他哥哥迎面来了，那那次圣经告诉我们他害怕，那次害怕。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的话，我们发现那次害怕跟这次害怕完全不一样。那次害怕呢，他怕什么呢？他怕他自己要受亏损的，所以啊他实在是很聪明的人，他把他自己的财产和人分成两，分成好几对、啊、他把佣人所生的孩子和佣人放在最前头，然后呢他把利亚生在第二，因为他圣经说这个利亚眼中无神的，他爱上了拉结，结果把拉结呢放在最后。那不光这样，他最爱的还不是拉结，他最爱还是他自己，所以最后他一个人留在这头啊。那么等到如果有什么苗头不对的，他立刻就向后转，他实在是一个很会计算很会打算的人，他不需要祷告，他一点都不需要祷告，而且他很会读圣经啊。他看见天上有马哈念，马哈念就是两队，就是这个两营的军兵的意思，那天使有两营的军兵，那我也分成两队。你知道所有会聪明的人呢，他可以用引经据典呢，能够说出他如何的受引导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次他是害怕的，那次宾诺伊勒是很要紧的关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知道说，在46章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关口，是雅各另外一个关口。我们知道那次亚伯拉罕，那次雅各神在大头额上摸着一下，那的确是他的关，因为那次他怕。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呢可以做到了生死交关的时候，一个人到了生死交关的时候，第一要拯救他自己，第一呢他一定要用尽所有的力量，用所有的计谋来保全他自己。那那次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时候你看见那个雅各用尽他全身的力量来保卫他自己，保卫的那么刚强。那次可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在大腿窝上摸一把，因为雅各最你的大腿窝乃是人力量最大的地方，那个就代表雅各。那次雅各那个挤的彰显呢、啊、难得像那次那样，那次的的确确是雅各最刚强的时候，结果神在他那里摸一把，那次他害怕。但是这一次到了46章呢，雅各也害怕了，但这个怕呢和那个怕是完全不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神说雅各雅各，因为神知道雅各害怕。但是这一次的雅各害怕跟从前不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46章的时候，那是雅各啊听说约瑟还在的时候。你记得雅各最爱的哪一个人？雅各可以说是这个兄弟子里面他最爱约瑟，所以替约瑟呢17岁的就做了个彩衣，但他的哥哥嫉妒他们，结果就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然后呢他们拿了个野兽，好像染着这个野兽血的衣服呢给他父亲看，那他父亲知道说他的儿子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手在他身上重到一个地步，他最爱的约瑟不见了，但最爱的约瑟被撕碎了，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活着能够看见他的儿子，不可能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希望，他根本就以为说这神已经做了，神做了。等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约瑟还在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他心里冰凉。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段圣经，实在是很受感动。这位老父亲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活着的时候能亲眼看见他儿子，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儿子还在，而且在埃及享受荣耀的时候，他根本心里冰凉，他信不来，他没办法相信。现在他觉得这件事是完全不可能。那一直等到埃及的车辆，他看见埃及的车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才苏醒过来。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埃及的车辆代表圣灵来说，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信不来，许多时候属灵的好处我们信不来，我们想也没有想到，我们做梦也没有梦到，那还是我们看见那个车辆的时候，那我们里面就明白那圣灵做的工作。所以现在他醒过来以后呢，他说现在啊好了，我要去看我的儿子，我要去看约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几十年前的雅各的话，那这还要讲吗？就 从人伦来说，好，现在呢总算是神怜悯他。你知道这个约瑟很有意思，这个约瑟他17岁被卖了，后来雅各呢是17年呢看见雅各看见这个约瑟坐在荣耀上面，所以这在雅各身上实在是个死而复活的经历。对他来讲，雅各是没约瑟是没有的，但是那这个因为什么？那个约瑟实在是摸着这个雅各的心。那这次呢，是在神做一个工作，是很重很重。但是感谢主啊，他经历了死而复活。那么等到现在看见约瑟还在，他一定说这个一定是神做的。如果是神做的话，他当然要去看约瑟，否则为什么神又让我听见这个消息？所以用他的聪明，用他属灵的知识，他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从前的雅各的话，非常简单，那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引导。那如果在雅各一生里面有一个理由叫他能够到埃及去，那有一个什么理由比这个理由更好呢？现在呢，忽然约瑟复活了，在他心中复活了，那么自自然然他应该到那里去见约瑟。这连祷告都不需要祷告，这连问问主都不需要问，因为你明明看见神的手在那里，你难道还需要祷告吗？难道还需要求问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神要带领雅各进入一个非常要紧的关口。从前凭着他的智慧，凭着他的知识，凭着他属灵的带领，他知道怎样向左还是向右，这是他从前的雅各。但是现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害怕了。而最妙的一件事啊，雅各向来做一件事情啊都是直达的，如果雅各决定了往什么地方去，他一定去。所以如果雅各今天坐飞机的话，他从来都是直达飞机的，不会说是半途中停一停，不会的。他如果一决定了以后，什么人都不能拉住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许多人像雅各？我们觉得我们祷告过了以后，我们清楚了一个意思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了一个方向，没有人能改变我们。我们说是往东去，什么人劝也不行，父亲的眼泪也不行，母亲的眼泪也不行，众弟兄姊妹的劝告都不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像雅各一样，我们从来不能说是停下来，我们很难得在半路停的。我们以为这是神的旨意以后，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直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所有受引导的人是中途能够停下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现在雅各要去见约瑟去了，他觉得当然应该去见约瑟。但是这个是在雅各身上难得发生的一件事。什么事发生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别是巴，他停下来了。你知道约瑟在什么呢？约瑟是在埃及的，他们现在一路浩浩荡荡要往约瑟，要去看约瑟去。那向来啊，如果是重建的雅各的话，这一段声音根本不必写，那雅各一定是直达飞机，从那里一定。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直达车还是半路要停的，所以你要坐什么金马号啊，什么金龙号，然后才能够一路都不停的。那雅各就这样，向来他从来没有半途停的，所以圣灵根本不需要写啊。如果雅各决定了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根本当中不要写的，因为他一个从起头到末了他就这么决定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受一个带领，那个带领是什么？他到了别是巴，他停下来。这个是一个受神教育的人，这个人现在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受神引导。他现在虽然他知道我要往埃及去，但他能够停一停。他不是说因着我里面很清楚主的引导了，我就一直往前的。那弟兄姊妹，现在雅各没有那么有把握。那么雅各现在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献祭给他父亲的神。那么等一等，我们从那个整个的话语，整个这一段的话里面呢，告诉我们说雅各害怕了。雅各越往埃及走啊，雅各越害怕。那为什么雅各害怕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雅各的历史里面难得的一段。他每次害怕的时候，都是害怕自己利益得到损失的，他每次害怕的时候，都是怕自己吃亏的。但这次的害怕是个很特别的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的害怕就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怕不是怕他自己受损失。现 在呢，神要带领他经过另外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现在他害怕神的旨意受损失。那弟兄姊妹，就着常识来说，他应该去看约瑟。但是如果他的记忆力不健忘的话，你记不记得他的祖父到了埃及以后犯罪了，而且不光这样，他的父亲要往埃及去的时候，神特别在梦里面特别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去。那么现在他是往埃及那条路上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是有意向的人，雅各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说神是把这一块迦南赐给他的子孙的，他懂得。那么现在呢，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去看我的儿子，应该看的，因为这个是人伦应该看的，因为多少年没有见了，这个还连祷告都不需要祷告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害怕了。他为什么害怕呢？这个不是他从前从来没有学这个功课，他从前不需要怕的。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损，他可以看见他的儿子，他只要看到儿子一面，他就死也瞑目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生雅各一生里面，这是绝对不会影响到雅各任何损失和利益的。但是弟兄姊妹，他现在怕一件事，说我这样做，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我这样做，神的应许怎么办？我这样做，神说你那万国要因着你后裔得福，神明明把迦南地赐给我们，那现在我到了迦南，那不现在我到了埃及，神的旨意放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现在雅各害怕，在这里因着他害怕的缘故，所以神对他说，雅各雅各，这个怕不是怕神惩罚的怕，不是。我们知道雅各神经是很硬的，这个怕乃是怕不讨神喜悦，怕神的旨意受亏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引导，许多时候我们要坐飞机了，我们问神说，到底我们坐马航呢还是坐华航呢？那实在说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神的旨意啊，我们的目的是怕什么呢？如果你不照着神的旨意做，万一做错了，马航的飞机掉下来怎么办？我们爱的是自己。我们就是在结婚姻这件事情上，当我们拣选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为我拣选弟兄姊妹，那个真的是爱是为了神的旨意吗？不见得。许多时候怕我们以后被十字架，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说寻求神，我们说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多半许多人像雅各一样的，我们实在是个诡诈的人，我们连在寻求神旨意这件事情上，你看你说我们还是以我们利益来做前途的。但是一个真正懂得受主引导的人是个怕的人，是个懂得怕的人。我的利益算不了什么，如果神说要我不要去埃及，为着神的旨意，为着那个后裔，我宁可不见约瑟。那弟兄姊妹，这个灵啊，是雅各那个时候的灵。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实在像雅各一样。神能在雅各上有这样的带领，神能在我们上也能有这样的带领。我再说，凭着我们的性情来说，我们可以听受引导的道，我们可以讲受引导的道，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个不知道受引导的人。我们衡量许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来做前提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害怕，他不是为自己害怕，他怕神的旨意受损失。我这样做，我这样说，我是没有难处，但是会不会为给主的见证带来难处？会不会给主的旨意带来难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现在雅各开始知道如何受带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对这样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敬畏啊，在旧约是敬畏，在新约时代就是爱。我们说爱神的，爱神的，就这个意思来说。怕神不是说神是威严的神，怕神说怕圣灵担忧，怕神不喜悦，怕神的旨意受亏损。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神这样呼召我们，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关口的时候，圣灵要带我们进一步。现在呢，我们就能够懂得什么叫做受引导。所以因为那个缘故，我们看见说主就说雅各雅各。当主说雅各雅各的时候，你记得吗？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那我们就知道说雅各到底在哪一点是害怕呢？雅各怕到埃及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感谢主， 亚伯拉罕身上没有这个东西，以撒身上没有这个东西，居然在雅各身上有这个东西。他说你上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因为怎么稀奇不稀奇，雅各竟然害怕到下埃及去。那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是一个受引导的人，这个人现在开始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虽然就着他骨肉之情来说，他可以不需要祷告的，他可以就这样的就往埃及去的，但是不，他停下来了。所有停下的人都能受引导。那弟兄姊妹，等一等，你要发现说，这一次神说你要下埃及去，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埃及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难处，不能去的。去了要出难处的。埃及在以撒身上也是难处，神说你不能去。但是埃及在雅各身上不是难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受主引导的时候，我们一直问说，只要是埃及就能去，就不能去；只要不是埃及就能去，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一直注意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对的事情。但神在这里乃是给我们一个受引导的人，神乃是要我们做一个对的人。如果一个人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因着雅各是对的缘故，所以埃及是对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错的，我们不要忘，连迦南也是错。我盼望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在这里用一个着重的说法。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跟随主的话，真的受引导的话，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不是要做一些对的事，当然我们应该做对的事，但是问题在这里，因着我们一直做对对的事，我们这个人不一定对。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在这世上呼召雅各，让他做一个对的人。所以主能够说，我与你一同下埃及去，我也必定带你上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非常的要紧的。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受引导，我们一直受那些外面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就迷失了方向。这个尼托森弟兄呢，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就学这个功课。他什么功课呢？就是一定无论要讨主的喜悦。他到学校就有两条路的，一条路是很近很近，一条路是很远很远。那起头他学顺服的功课的时候，那他有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你要走很远很远一条路，他就宁可走很远很远的一条路。那么他读圣经啊，说他说这个弟兄啊不可以戴帽子的，他觉得姊妹戴蒙头，弟兄不可以戴帽子。结果太阳非常非常大，他出去啊也是不肯戴帽子，太阳晒得头昏了还是不戴帽子。那么有甚至于他连吃饭的时候，那个在我们来看，他就完全走极端呢。他吃饭的时候，他是问主说，主啊，我到底吃几碗饭？那么主有的时候说是你吃七碗吧，他实在撑不下，他吃七碗。然后有的时候说你吃半碗，他饿得不得了，他年轻人呢，他很想吃，他就不吃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他后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什么意思？那意思在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的，他这个人是对，他事情做错了，你看见没？他顺服神受过了，他起头以为说弟兄不可以戴帽子的，他圣经读错了，后来他才晓得，原来弟兄啊在聚会里不能戴帽子，因为弟兄在聚会里不能蒙头的，在别的地方可以戴帽子的，那这个是不错。但是慢慢慢慢的，他这个人就受改正了。那不止这样，像吃东西也像走路也是一样。当然了，我们知道在他有一段的时间好像做错了事情，那这个人是对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宁可一个对的人做一个错的事，但是不要一个错的人做一件对的事。当然这是个我们这是个极端的说法，这不是鼓励我们错的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受引导的时候，我们一直要做一件对的事，我们一直要走一条对的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不是个对的人。如果这个人是对的，这个路就是会对的。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埃及没有难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大概20年前，那个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到美国去。那个时候这个有一个说法，你只要到美国去就是爱世界。那如果到美国都爱世界，那现在多少人到美国去？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说，所以美国不能去的。那么而且讲故事讲了，常常总是拿那个宋善杰弟兄那个故事拿来呀、啊，这个劝勉大家。你看宋善杰弟兄拿了个博士，结果回到太平洋啊，就把那个他的这个文凭啊，就丢到太平洋去。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许多年轻弟兄姊妹就一面很想到美国去，他实在想到美国去， 这父母也盼望他到美国去，但是很奇怪啊，你到了聚会里面听，给你的感觉觉得到美国是爱世界一样，到美国是像埃及去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有的人去美国是错的，就像亚伯拉罕向埃及是错的一样，就像这个以撒向埃及是错的一样，但是有的人去美国还是对的。不是说美国对和错，弟兄姊妹，神在神的眼光中美国不值钱的，在神的眼光中我们这个人值钱的。谁去美国？现在问题是谁下到埃及去？当雅各这个敬畏主的人下埃及的时候，主怎么说呢？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受引导这件事上我们就进了一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整天都在事情里面，我们都问这个问那个，我们一直要去而且用我们平常的观念。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现在雅各能够受带领。雅各如果根据他的经历，根据他的经验的话，根据他祖父和他父亲的经验，他不能下埃及去。但这次呢，埃及在他身上没有难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乃是重点给我们看见，一个受引导的人，他如何受引导，不是他的方向的问题，也不是他道路的问题。他如果能受引导，乃这个受引导这个人，他这个人在主面前被主所爱，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神要呼唤他，神要呼召他。弟兄姊妹，因为神因着这个呼唤，神就带他更往前一步。从现在开始，雅各是懂得一个怎样受引导的人。那另一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消极地带他从一个光景里面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关，这个关叫什么关呢？这个关如果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乃是受引导的关。受引导本来是个路的，不应该是个关的。但是可以说，因着这一次主的呼召和呼唤，这个受引导这件事在他身上亮了。现在他懂得怎样受引导。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实在像雅各一样，很会打算，很会计划，很会主张，很会预测，我们很会凭着我们的智慧在那里做一件事，我们不容易受引导的。但是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一个诡诈的，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人。哦，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要受引导，应该是亚伯拉罕；如果一个人受引导，应该是大卫。那这里有一个人叫做雅各，和我们一样信心的人，因着主的呼召，他能够把我们带进一个光景。那个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叫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联合。那如果我们往深处去的话，那么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浅显的说，是一个受引导的关。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什么？就好像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呢？感谢主，主是呼召我们与他联合，在某一点上和他联合。那到底在哪一点和他联合？乃是在意志上和主联合。弟兄姊妹，雅各有一个意志，那个意志在人来看是对的，他要去看他的约瑟。多少年来没有看见约瑟，他应该看约瑟，连祷告好像都不需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主在这里神呼召的缘故，给他看，主就呼召他，就在意志上和神有和谐，和神有联合。所以这是受引导的功课。受引导不是做一件对的事，受引导乃是让我们学习在意志上能和主完全联合，能主有一种完全的和谐。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是意志上的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意志上的联合，甘恩夫人说的最好，在我们与主完全的联合里面，最高的一层联合是意志上的联合。如果今天我们能在意志上和基督完全联合，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个人是与主联合的人，因为意志的联合是个最高的联合。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主呼召我们，主带领我们，有一个目的，主要让我们像一滴水一样消失在海洋里面，就失去了我们的自己。我们不是没有意思的，我们只拣选主所拣选的，我们害怕神旨意受亏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雅各虽然为着要看他的约瑟， 亲爱的约瑟，但是他想到神的旨意，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但弟兄姊妹，他想到神的应许，他想到他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神带领他有一个功课，那个关呢是在别十八的一个关，那就是他半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带领他经过一个非常要紧的转捩点。所以这里我们听见神说，雅各雅各，我们感谢主，我们再往前去。当我们看了第三个故事的时候，你记得也是摩西一生很大转捩点的时候，那次神说摩西摩西，那神在那里对摩西这样呼唤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不是他头四十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呢是分作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呢，神把他放在埃及皇宫里面，圣经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可以说学了地上所有一切的学问，他不知道拿了多少个的博士，他的确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那这是摩西，但是呢神说摩西摩西，不是在那一期，不是在那第一个四十年，也不是在第二个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呢，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他头四十年在埃及皇宫学习一切的学问，第二个四十年呢他在神面前来学。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学年，第二个四十年，他在神的学校里面，一个旷野的学校里面，在神面前好好的学。那么等到第二个四十年的末了的时候，神遇见摩西，神来呼唤摩西。那么神说摩西摩西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向他说话。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摩西的故事，是不是？神要使用摩西，摩西从小也有这个观念，也有这个托付。那你知道今天难得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他身上有托付的感觉，如果有托付的感觉，那是非常要紧的。那摩西就这样的，他知道神在身上有个意思，有一个旨意，他现在要成全神的旨意，他知道说神要借助他来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苦海。那弟兄姊妹，摩西实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感觉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他以为啊，他现在呢他觉得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在神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用他自己的拳头啊就打死了埃及人。那他弄错了，神率领埃及出以色列，神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是两百万一次出来的。神率领以色列人出来，不是一个一个打死了，不是把埃及人一个个打死然后以色列人再带出来，不是的，时候没有到。结果我们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以摩西呢跑在神的前头，因着跑在神的前头的缘故呢，结果他就把埃及人打死，后来最后呢他落得逃亡的结果，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皇宫，神就把他放在埃及，放在这个放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四十年。那四十年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神的确让他学了很深的功课。那头一个四十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个埃及人，你记不记得他逃亡的时候啊，有人说你看那个埃及人，因为他学进了埃及皇宫一切的学问呢，他和这个埃及人一模一样，这就好像世界人家说是我们世界的人一样。但是到了第二个四十年的时候，神在身上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渐渐就把这个埃及人呢就变作神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个多半是在他第二个四十年晚期的时候写的一首诗篇。那么到了第三个四十年，圣经说神的仆人。所以你看见说神在摩西身上实在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带领，但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摩西以为说，我如果能在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神就能用我这样的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主不能用的话，主要用怎样的人呢？那一面来讲一点不错，我们要记得在摩西那个时候所接触的文化是当时最高的文化，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接触的文化当时最高的文化一样，那个时候摩西所接触的文化是埃及的文化，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最高最高的。神如果用一个人来写默写圣经的话，那的确神要得着一个这样的器皿，那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不是让摩西来高估他自己的，不是， 那是神的主宰，神为着要把他的话给我们，所以你看见说在摩西的时候就接触了埃及的文化，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保罗的时候就接触了希腊的文化，那可以说是当时文化最高最高，没有问题的。神要用一个人像摩西一样，神要用一个人像保罗一样，那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保摩西这个人是不能用，神要用他不错，但他这个人是不能用的。他以为说他凭着他天然的手能够帮神的忙，结果我们让他跑得太快了。但等一等，到了40年以后呢，他又跑得太慢了，所以等到神来找他，他又七退八退。你看见我们人总是走极端的，我们要么跑到神的前头，要么就跑到神的后头去。那神还是要用他，但是弟兄姊妹，神一定要让摩西经过第二个40年才对。那第二个40年对他的魂来说，对他的雄心来说，那实在是个极大的煎熬。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的，如果他是个没有意向的人，那他可以忍受那40年不是个问题。如果他是个没有抱负的人，可以；如果他是没有意向，如果他是一个一点这个，如果他不是一点没有看见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就这么过了他40年。他是一个有抱负，是个有意向的，他知道说怎要用他的。那弟兄姊妹，那40年是最难忍的40年。那个40年的确把这个整个天然的人带到尽头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最多不过活70年，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等到神呼召他摩西的时候，他写90篇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今天对摩西的带领就是这样，主一定要等到人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神才开始用的。现在你不能因着你在世界上学尽了这些学问，我们就觉得说对教会就有贡献了，对世界可以有贡献，对神的福音不一定有贡献。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难处。当我们在世界上，也许主把我们摆在埃及里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不被主用了。你如果好好算一算的话，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摩西这样受过这样教育的人没有几个。如果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这样的人。那亲爱的弟兄，不，我们看见说神出乎摩西意料之外的，神把摩西带到旷野。而且不止这样，你如果把摩西和雅各来比较的话，那雅各好的太多。雅各不过20年，他离开家是一个人，回家是浩浩荡荡的几队，他4个太太，还有11个孩子，还有牛群和羊群。但是摩西到了晚年，到了这个80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呢，他看的那个几头羊还不是他自己的，他搞了40年呢，经过了40年，那摩西呢，那个雅各呢，这个不到20年呢，这个舅舅的这个羊群都跑到他那里去，他这个人很厉害的。但是雅各，摩西不是，摩西经过了40年。如果就是成绩来说，是一无成绩可言。那实在说来，就是人来说，的确被神带到完成的尽头。特别等到后来，神说，那圣经明明说，摩西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结果圣经怎么说？摩西说，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那弟兄，他不是客气，他一点都不是客气。他经过了40年以后啊，他只能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一下，那现在我悔改，10年以后我应该就可以用我了。10年过去没有声音，20年过去没有声音，30年的春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声音。那亲爱的弟兄，我相信到了他快40年的时候，特别到主呼召他的时候，我想他觉得主不会再用他。他是觉得如果主要呼召一个人呢，一定不是他。主要用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一定口才比他好的。所以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不能被主用。他是个认识神的人，他也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要用他，但另一面他知道神的法则。因为那个缘故，在他天然里面，他觉得我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到他的天然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遇见他了。那次遇见呢？神怎么遇见他的？神乃是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的。那个异象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沙漠这个地方啊，如果你看见荆棘烧起来，这不是异象。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太阳非常的热，太阳那个光啊非常的强，热度非常的高，所以每天呢，摩西他放羊的时候，不知道看了多少个荆棘烧起来的，那不是异象。但是异象是什么呢？异象就是这个烧起来的荆棘烧了不错，但是呢，这个荆棘啊却没有烧着，这是异象。 那弟兄姊妹全是在这个光景里面来对他说话，神在这个情形里面让他看见那个异象，那神就是提醒摩西说，你不过就是那个荆棘，你以为你是出自埃及皇宫，你以为说你是接触了世界当时最高的文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过是一堆的荆棘，那个荆棘是拖住神的荣耀，神没有用摩西来做燃料的，这是那个异象的意思。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当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圣经说他要过去啊，他要看那个地方。那就在这个时候，神说：“摩西，摩西，你现在靠近的圣地，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神说：“摩西，摩西”的时候，接着下面有个结果，就是摩西脚上的鞋要脱下来。那我不记得，我想我曾经说过，犹太人只有儿子是穿鞋的，所有的奴仆都是不穿鞋的。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摩西要来侍奉神的话，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站在奴仆的地位才可以。他不是一个王子的身份，不是埃及王子的身份来侍奉神，他必须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摩西，摩西的意思。整个40年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整个40年的意义就是叫摩西把鞋脱下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个奴仆，脱下鞋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把你自己的地位放在一边，把你的家谱放在一边。你知道很稀奇，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主的家谱，因为主是神的仆人，所有的仆人是没有家谱的。如果今天你我要侍奉神的话，不能把我们的历史带来，不能把我们的家谱带来，不能告诉我人说，你看我做了这个事，我做了那个事，所以我今天来侍奉神。不，今天如果来侍奉神，那是神的荣，那是神给我们的尊荣。我们不过像荆棘一样来拖住神的荣耀，我们没有消耗。虽然我们让主使用，但是呢，荆棘一点烧着都没有，我们没有损失的。所以千万不要讲牺牲，我们不是像一个蜡烛一样，好像那个蜡烛消耗了光给出去了，但是不，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荆棘，而那个荆棘没有烧着就是异象，意思就是说神根本就不用我们做燃料。如果今天神要用我们，神不是用一个王子，神是用一个奴仆。神经过40年的训练，乃是让亚伯拉罕，乃是向摩西学一个功课，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愿意侍奉主，我们不是愿意被主来使用。当主呼召我们说摩西，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不能不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他用宝血买回来的，我们是奴仆。我们愿意像埃及21章那里所说的，虽然6年我们能够自由，但是我们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自由。我们是个奉献给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在这里神就呼召摩西进入一个情形，那个情形是什么呢？那个情形让摩西看见他自己不过是奴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那40年要让摩西学的一个功课。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浅显的话来说，那个关是什么呢？那个关就是侍奉的关，或者说服侍的关。当我们来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来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来会所来整洁的时候，主说你要把鞋脱下，这不是说我们打赤脚来扫地说的，不是，这乃是说我们要看见每次来侍奉都是圣地。不要以为说我们会拿扫把，我们力量还刚强，不是，没有背景的。每次来侍奉，来擦凳子要做什么也好，我们要看见说感谢主，这是主给我尊荣，这是主给我荣耀，我是没有历史的，不是因为我能干会做事，所以我来这里做事，不是，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会设计，就是会整理这个图表了，所以我来做图表，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天然的东西带来，天然历史带来，不，每一个人都是站在奴仆的地位上，都承认说我是主的血买回来的，而且都能够说我爱我的主，我愿意终身的侍奉他，我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三个呼召，或者说摩西，摩西，就一面来说是那个侍奉的那个官，或者是服侍的那个官。现在呢， 服侍这件事，侍奉这件事，在我们上清楚亮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服侍？神为什么这样呼召我们？神这样的呼召我们，乃是呼召我们在某一点上与他联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要发现在哪一点来和他联合？那是在方法上与主有完全的联合，与神完全的联合。你知道摩西要侍奉神，他有他的方法，他以为说埃及是他的方法，但是不，神说旷野是他的方法。摩西说我穿着鞋来侍奉神，神说不，你要脱下鞋来，这是神的方法。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侍奉神不错，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来头来，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方法。哦，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很少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能找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就巴不得能读一些复兴这个复兴的书。而当代最好最好的一个复兴的例子是韩国的例子。那他一次的特会啊，圣经我们叫历史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次特会是160万人，有人告诉我们就相当于台北的数目，台北人的数目。那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晚上这个早晨起来守晨更，那是因为他们早上起来守晨更的原因。那么有多少年呢，很早很早他们他们就起来守晨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这个韩国他们主日学不知道说这个人数啊，不是以千来计算，是以万来计算。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研究那个秘诀在哪里。我们读摩尔维亚这个复兴的时候，我们要问说那个摩尔维亚复兴的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来读去，有的人说他们有守望祷告，是24小时的守望祷告，或者说我说错了，这个大概是不是摩尔维亚的，这个是那个威尔斯大复兴。所以呢，有的弟兄姊妹说，好了，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复兴，我们也是24小时有24个人轮流祷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方法都是好的。我们要侍奉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人不多，我们觉得好像这里没有年轻的一代，好像我听不久以前有弟兄们说笑话，说是满天方是老人俱乐部。那我来看看，不见得是老人俱乐部，这还是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主还为他自己的名留下许多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是我们里面很巴望啊，主能够带下更多新的血轮来，有更多人蒙恩。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这个方法，研究那个方法，但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我们在这里是否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乃是神呼召我们在一点上来和他联合。那个联合是什么呢？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方法是旷野，主的方法是妥协。我们能不能这样因着他的爱的缘故，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虽然经过多少的侍奉没有多少的结果，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第一个到中国来传教士的那个第一个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我如果不错的话，他好像只救了一个人，我如果没有错的话。那如果我们是他的，我们都要灰心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所得着的叫是摩西。主说摩西，摩西，主要让我们在这里认识什么叫做侍奉。哦，许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侍奉，我们所看见的侍奉是何等的肤浅。所以求主借着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主是一直在那里呼召我们，一步一步，让我们经过关口，让我们对侍奉重新有一个新的认识。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那就是撒母耳，撒母耳。那弟兄姊妹，到了撒母耳的时候，那个不止啊，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转捩点，也是个团体的转捩点。那个当神呼叫撒母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神的言语稀少，很少有默示的。但是很稀奇，你如果到会幕去的话，什么都是对的，有祭司，所有的祭司去都在那里，连老以利都在那里。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你找以利就可以了，因为以利应该是认识神话语的人。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读那一段故事的时候，你觉得神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严格说来，应该谁在那里侍奉神呢？当然祭司在那里侍奉神。但是我们如果读撒母耳的时候，我们觉得那里那个时候那个祭司的光景已经不行。你看那个老以利那个儿子的情形，那个实在完全把神和见证代表错了，所以整个的会幕是荒凉。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神呢、啊、 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神对也在梦中啊对所罗门说的话？你叫神啊给亚伯拉罕给所罗门智慧，但那个智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给他看见说，现在你不能再跟谁会幕，外面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你应该跟谁约柜才对。所以呢，后来所罗门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献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外面来说，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会幕那个大那个外面的光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荒凉，没有多少神。所以如果用今天的光来看的话，今天的情形来看的话，那的确说出今天教会一般的光景。外面什么都对的，可能连那个外面那个秩序也是对的，什么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光景，就是那个祭司那个光景完全荒凉。那本来呀，我们叫神最早的意思叫神以色列每个人都是祭司，这是本来的目的。但是呢，因着以色列整体失败了以后呢，结果神只拣选利未人来做祭司，亚伦那利未人里面的亚伦一家来做祭司，所以变成少数人做祭司的。那么现在连这班祭司他们都荒凉了，那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以色列人荒凉到什么地步。所以这里可以说出那个整个主在地上的见证荒凉的光景。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个失败的神？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很稀奇。那个时候，撒母耳在会幕，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他穿着以弗德在那里侍奉神。那我们如果读圣经，都知道谁穿以弗德？只有祭司穿以弗德。那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那么你如果好好查查这个这个谁也好，你好好查查撒母耳家谱，撒母耳根本不是利未人，他怎么可以穿以弗德？有一个原因的。等到祭司荒凉的时候，神就兴起一般人，那一般人叫做什么呢？叫做拿西尔人。而拿西尔人是你说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拿西尔人呢是什么派都可以，你不一定是立位之派的，不。那我们如果读到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就看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对当时整个的见证有一个反应。神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失败不能就毁掉神的见证，不能的。不能因着人的失败神就算了，没有。神乃是在那个时候呼召一般人，那一般人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拿西尔人。这一般人是自愿把自己分别为出来的，他只要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有个愿意就可以了，你不管是男的和女的，你不管你什么支派的，只要你愿意来侍奉就可以。那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说别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在这一般人身上有几件事情不可以做。他们的头发一定要长的，不可以剪短的。还有呢，不能够吃呢喝啤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还有呢，不能够这个靠近死尸的。而你如果好好读的话，那个不能靠近死尸的条例啊，是神对祭司的要求。所以你看，你说当祭司荒凉失败的时候，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的旨意乃是在一般人自己愿意分别出来，奉献给主。那这一般人是哪些人？现在神把对于祭司的要求呢，来要求他们，那因着他们答应那个主的要求呢，结果他们就站在那个地位上来，他们就站在那个地位上来服侍神。所以等一等，我们就能够清楚这个撒母耳这个呼召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啊，对哪些人有一个要求，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寻求这地上的快乐来说，那么等一等，那又沾染，又这个污染的问题了，还有许多，还有那个头发长的问题。那么这个头发长不剪，意思就是不顾到自己，因为那里特那个如果这个那个男士说不顾惜自己的意思，不顾惜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对于哪些人呢、有特别的要求，有哪些人条例的。这就像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盼望从前呢这个苏花公路还是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盼望有一些这个司机开那个路的时候，他们要做过特别训练的。也许在开车以前，前一天晚上他们不可以出去，不可以随便出去的，别人可以，他们不可以。所以这就是神对于拿西尔人一个要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第六章给我们拿西尔人的条例，有一般人愿意自己来侍奉神， 他们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他们是不让他剪刀来碰他们的头发的，而且他们不接近死尸。我想属灵的意思，我没有意思，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我简单的说，他们的的确确愿意很，他们愿意被分别出来来侍奉神。那你我如果来读圣经，很稀奇，全本的圣经里面，一般的拿细尔人呢，都是短暂的，有的时候三个月，有的时候六个月。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认识拿细尔人的原则，最要紧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出啊几个终身的拿细尔人，就是他一辈子都是拿细尔人，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非常的细，圣经只有三个拿细尔人是终身的，第一个是参孙，第二是撒母耳，第三是施洗约翰。这三个人他们都是拿细尔人，而且你特别注意啊，这三个人都是扭转时代的，神是用他们来扭转整个时代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今天教会到了一种光景的时候，神的确要得着一般人呢，做扭转时代，做转移时代的事情。而神是借着什么来转移时代呢？神是借着拿细尔人来转移时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好好读这个三个人的故事啊，他们三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母亲啊都是不能生育的。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天然能够产生一个的，产生一出一个这个拿细尔人原则，不可能的。那我们读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现在呢，神是让拿细尔人站在那个祭司的地位上。当整个祭司荒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因着那个要求不可以碰见死尸，那个要求是对祭司的要求。而且后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错，你要记得他们后来那个烧那个头发的时候，就是拿细尔人的头发后来一定要烧掉，那个头发在原文呢和那个祭司那个冠冕是一个字。所以现在什么叫拿细尔人呢？拿细尔人就是说，神对祭司的要求这一般人，神给祭司的尊荣呢给他们这一般人。现在神借着他们站住他们祭司当初应该站的地位来侍奉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用新约的话来说，这一般人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当大祭司的儿女荒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本来这个尊荣是为着每一个人的，本来这个要求是向着每一个人的，现在有一般人他们愿意站在神给他们愿意神就把他们放在那个地位上来侍奉。他们的得胜就算全体的得胜，他们的失败就算全体的失败。主怎么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呢？乃当有一般人他们是那样单纯的站在那个地位上，他们是清酒浓酒不喝的，他们是不接近死尸的，而且他们是不让头发，就他们是不让剪刀经过他们的头发的。那弟兄姊妹，十字架在他们身上有完全的工作。那这种情形什么情形呢？这种情形就是拿细尔人的情形。所以你看见当整个圣殿会幕荒凉，连老一粒眼睛都昏花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做了两件奇特的事。第一，圣经让这个撒母耳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站立，那这个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但是为什么撒母耳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是拿细尔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荒凉教会荒凉的时候，神要得着一般拿细尔人。那第二件神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那就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神的话语稀少，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向撒母耳说话。等一等，以利要明白神的旨意，要问撒母耳的。这是神做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就是正常的光景的时候，应该要问以利，所有的话从以利来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光景呢，是那个时候神的话语稀少，那结果呢，神要找着撒母耳。所以那天晚上神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从来没有想到。那弟兄姊妹，神的确做了一件事。如果神的话临到撒母耳的话，撒母耳他没有感觉，觉得神的话临到我，不是。所以真的神的话临到我们，他都以为说是以利亚叫他，没有想到，因为他没有想到神对他说话。他以为说如果神要说话的话，一定对以利的，你对以利说话的。所以他没有想到神会直接对他说话，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所以他动不动就跑到以利那里去了。后来他才清楚神是对他说话的。 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说撒母耳撒母耳的时候，那现在神不只带领他一个人，也带领整个神的儿女进入整个神的百姓进入另外一种情形。那结果你发现整个的恢复是借着撒母耳带进来，那个属灵的实际借着他带进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那这个启示什么呢？这里撒母耳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现在神把直接的启示给撒母耳。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个词来代表第四个关，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启示来说的。那今天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有一个关我们一定要过的，我们必须有投手过的启示才可以。那现在你看见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现在呢神对撒母耳说，那么现在这个启示呢，以撒母耳向来是从以利那里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不，我们知道是神带领我们要进一步。特别在新约的时代，弟兄姊妹，我想在撒母耳这件事情上实在是说出我们在新约圣徒的光景。因为在新约我们知道是没有先知的，只有教会有先知，团体有先知，个人没有先知的。所以如果你要去做华航，你要到国外去，如果你的儿子要结婚的话，你不能去问弟兄姊妹的，你不能去问以利亚或者问以赛亚，没有先知今天，因为圣灵已经来了，教会有先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可以说像撒母耳一样，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说是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所以神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来对我们说。所以这个关是非常要紧，这个关就叫我们在这个就叫我们这个能够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神说撒母耳撒母耳，他现在开始直接领受神的话语。神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那个就是向撒母耳说话。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乃是说圣灵今天已经来了，现在我们不需要个人的教师，不需要个人的先知，有团体的先知不错，教会有先知的说出神在当代的旨意，但是没有个人的先知，因为圣灵在凡事上他有恩该来教导我们，我们能够我们就能够明白清楚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撒母耳撒母耳，就浅的一面来说，指着启示来说，就深的一面来说，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在某一点上来和他联合。那这个某一点是什么呢？我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或者我们可以这我们我可以说在这个神原在神那个在神那个原来的旨意上和他联合，或者说在神那个水平上来和他联合。你的所有人都落到水平线之下去了，现在呢神还是维持那个水平的。神不只要撒母耳，而且要许多的人和他一起一同来维持那个神旨意的水平，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和他有完全的联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旧约这四个人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而且特别在教会荒凉的时候，神要得着一般拿西尔人。不止这样，神的话语不再是稀少，神乃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在人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每一个人他都能够从主那里领受主对他所说的，他里面很有把握能很清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不光在他个人身上的旨意，也特别在整个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如何站在神的这一边。就像我用一句话来说，就像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拜金牛犊的时候，你知道摩西说的什么话？凡愿意站在神这一边，凡愿意那个的都站在神这一边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要神那次的呼召，神要撒母耳站到神的那边去，神愿意不光神也是借着撒母耳叫神的百姓能够回到神当初的旨意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然后呢是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或者三分钟，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你后面的三个。你等到啊，我们看见头四个是进入，主耶稣不是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说马大马大， 主没有说西门，主没有说彼得，彼得，主说西门，西门，主没有说保罗，保罗，主说扫罗，扫罗。所以一面有进入，另一面呢又离开。那你记不记得主对马大怎么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烦扰。我们有一种光景是要离开的，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许多事。因着我们爱主了，因着我们追求主了，因着我们在主面有属灵的积蓄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做了马大。做了马大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做很多的事，乃是在我用属灵的话说，在我们上有许多的事。但主怎么说呢？就一件事你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光景要离开的，那个光景就是许多事。而等一等，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己最大的表现就是许多事。如果你来到主面前只有一件事，我们的主要说他没有这许多事，我们要忍耐，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但是弟兄姊妹，主只有一件事，你来到主的脚前，所有的事都在那里，不是许多事，只有一件事。第二，我们看见主说西门，西门，那你记得主对西门怎么说呢？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筛子是什么意思？筛子普通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个石头筛下去，把麦子呢留在那里。那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很要紧的过程，因为你不能把麦子跟石头混在一起的，这个对的。那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呢？十字架工作就是要把石头拿掉。那亚彼得身上有没有石头？有的。当你知道主告诉彼得说你要否认自己，结果他呢否认了我们的主，在原文我们叫是一个字，他否认主，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我们知道啊，这句话他说话实在是对的，他用错了对象。他应该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我不认得这个人。他对彼得应该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他对主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身上的肉体，当我们的己没有受罪，像石头一样的时候，那很稀奇。如果我们不肯否认自己的话，有一天我们要否认主的，那是一定的。这里主告诉他要软弱，要失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警告西门，那个筛子的目的不过是要石头掉下去，不是叫麦子掉下去。十字架从来不是叫人枯萎的，但是撒旦呢，是以不光是石头要塞下去，连那个麦子都要塞下去，这是撒旦做的，这个不是主做的。虽然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了，但是主要为他祷告，因为在主的带领里面，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十字架不是为了摧毁，十字架是为了要建造，十字架是为了丰收，十字架不是为了摧残。那我们感谢主，这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当主说西门，西门的时候，这就给我们看见主何等需彼得，何等需要十字架的苦。他是那个质疑的人，现在呢，主让他，神让他，神训练他，但另一面神为他祷告。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一个十字架的背后都有主的带导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海浪虽然汹涌，神总是用他的海沙来做界限。所以我们敬拜主，圣灵所做的工作都是积极的，只有撒旦做销毁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拒绝撒旦所做的。那这个呼召当然我们清楚，神要让西门脱离他自己，但是不是脱离自己走了极端了，说我这个人就不想了，我这个人就不爱了，就不恨了，我这个人就不用心思了，不用头脑，不用情感了，不，这是撒旦做的事。撒旦连麦子都塞掉的，但是神说不，神要让，主要让彼得经过一些，这是不错的。但是十字架乃是除去那些不和基督不相合的。现在呢，主呼召他，要主叫他从他自己里面出来。末了，扫罗，扫罗，我想很清楚。扫罗当他碰见路马大马士上路上的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外面的眼睛瞎了。如果我们要知道，在地上，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他外面的光，地上的光非常非常强的，那一定是保罗。那保罗的的确确，他可以说是希伯来中的希伯，难怪神拣选他，因为他的确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这个人眼睛是最亮最亮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大马色路的光把他照到了，当他外面的眼睛瞎了的时候，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他不只看见基督， 也看见教会，而且他看见那个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扫主在那呼召扫罗，扫罗，我们看见神就呼召他从外面天然的那个亮光里面拯救出来，从他天然的聪明和天然智慧里面拯救出来。他本来应该在犹太教里面被用的，他如果摆在犹太教里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感谢主，因着那个呼召，神就把他从那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末了的三个就给我们看见，神叫我们从许多事，从自己，还要从我们天然的智慧和能力里面被拯救出来，这是神呼召的目的。那我们用于总括的话来说，前面四个所呼召的乃是让我们进入基督，末了三个所给我们看见乃是叫我们脱离自己。所以用保罗的话很简单，末了的三个是不再是我，前面的四个乃是基督。所以非常简单，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交通这么多，只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呢？神呼召的目的，呼召的指望是什么呢？就是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看见，一步一步的经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且呢，是愿我兴盛，愿他衰微。前面四个代表里面的人，外面三个，后面三个代表外面的人。所以你记得保罗怎么说呢？外面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里面的人却一天更新一天。我们感谢主。末了我再说一句就可以，请你们原谅我，容忍我再几分钟，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了。那到底主怎样做成这样的工作？到底主怎么样来叫我们达到那个呼召的指望呢？我们谢谢主，一共是七个呼召，每次呼召都是两次。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路在什么呢？七乘二是什么呢？是十四。十四代表什么呢？十四在圣经来代表十字架的过程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神呼召我们，给我们看见呼召的指望，但是我们怎么达到这个盼望？我们怎么达到神在我们上的目的呢？感谢主，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条路，一面是满有荣耀盼望的路，一面也是十字架的道。我们感谢主。末了我说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我就结束这个聚会。你记得当这个把全匪之乱呢，就是把全匪之乱的时候，那个时候戴德森弟兄在上海，有一个刚刚从英国到上海去的一个弟兄，一个传教士，他到了第一天，那么就去见戴德森弟兄，戴德森就给他安慰。戴德森弟兄没有告诉他说，你前面一路都是很困难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全匪之乱的时候，他戴德森弟兄那个时候刚好啊，他这个桌上有一杯的水，那个水是满满的。然后他就告诉他弟兄啊，你要记得一件事。然后他就很重的就拍了桌他的桌子，他因为拍桌子的缘故，结果那个里面的杯子的水啊就满出来了。所以他说，弟兄，你来到中国不要忘记，现在呢，神临到你，就是环境临到你的，就许多时候就像那个一个锤击一样，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打击啊，就打在这个凳，打在这个椅子，打在这个桌子上。那这许许多多的环境就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里面的东西啊能够建出来，能够建出来。他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虽然外面有许多的为难，有许多的打击，那不过叫我们里面的基督呢能够建出来，建出来呢就是叫人能够看见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只有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更多的减少，让基督更多的加增，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面主有恩召的指望，另一面主用十字架来达到那个目的，但有一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乃是基督，人所看见的乃是基督的荣耀。我们好不好一同有点赞。